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李红军牧师，他为你讲解圣经真理，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和相信神，做盐发光，来荣耀神。
弟兄姐妹们平安。好，我们在开始讲道以前，我们还是来攻读神的话，让神的话成为我们敬拜的一个开始。如果你身体允许的话，无论你是在家中还是在现场，我们一同起立，让我们来读神的话。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五章，从第一节读到第十四节开始。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这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因此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地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骗，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从前你们是暗昧，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暗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你们暗中所行的都要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成为我们今天属灵的食粮。你引领我们在这个黑暗的路上，主，你的话乃是那光，我们跟着光就不在黑暗里。主，早晨的时候就求主你自己的光照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成为那光明之子。我们行走在这上，带着主你自己的荣耀，也照亮这黑暗的世界。主，我们就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大家请坐。我们中华文化是博大精深的啊，我们可以说在世上现存的这些文明古国当中，我们华夏文明是延续到今的一个能够维持到现在的这样一个唯一的一个古代的文明，我们一直延续到今。所以在我们文化当中有很多我们的先辈们留下来给我们留下很多智慧的话，比如在中文中我们经常说叫做有其父必有其子啊，表示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有什么样的父亲，那你的儿子呢就一样跟父亲就是有很相像的地方啊。类似的成语还有很多，比如说叫做个虎父无犬子，就是你的父亲像个老虎一样，你的儿子不会像一个小狗一样啊，就是虎父无犬子。那不过最近的这个社会风气每况愈下啊，虎父越来越少了，但是好像虎妈不少，好像虎妈越来越多了。那虎妈养出什么样的儿子呢？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也许这个两周以后我们要讨论说你们做父母的应该怎么样带领自己的孩子。但我们今天看说有其父必有其子这样一个成语，是形容父亲对子女的这个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子女每天都是看着父亲他们是怎样生活的。有人说孩子们很难从父母的这种直接语言的教训当中他们会学到一些什么东西，他们大部分是在观察你这父亲母亲你们每天在怎么生活，他们会从当中学到很多很多就是很最后就他就像你们一样。 当然有时候你说，哎呀，这个孩子怎么这个样子啊？你看看你的镜子，你因为你就是这个样子的。有的时候我们在父母吵架的时候，你看这个孩子做怪事的时候都就像你。当这孩子做点好事的时候，你看这孩子多像我。都会这么来讲我们的孩子，说我们的孩子很多事情上跟我们的父母都是非常非常相像的。那今天这段经文，神就借着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这些道理来告诉我们说，在我们属灵的生命当中，我们也有同样的一种样的原则。所以在第五章的第一节，保罗就这样写到，他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注意这句话的起头又是所以开头。那么我反复强调说，当你碰到所以开头的时候呢，你就要注意前面这个因为是什么。我已经讲过很多次，在今天就不再重复了。那所以什么呢？所以你们要效法神。那什么叫效法神？我在我们圣经当中，我们经常听到说我们要效法基督啊，我们容易明白效法基督，因为基督道成肉，是神来到人下活的一个人的样式啊。基督在地上怎么行走，他做什么事，我们就效法他。那效法神又是什么意思呢？那有人说效法神就是活得像神一样。这句话也对也不对，就看你怎么理解了。如果你理解对了，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它就是那个效法神的意思。如果你理解错了，那麻烦就来了，你就摊上事儿。所以一句话同样是一句话，你分你怎么理解。那什么叫像神一样？当别人说像神一样的时候，你就觉得这句话是不是很耳熟啊？在伊甸园里边，那个撒旦的化身就是那个蛇，在欺骗夏娃的时候说什么？说你们吃那个果子不一定死，因为你们吃了以后你们怎么样？你们就像神一样能够分辨善恶了。所以像神一样是我们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追求的一个目标，而这句话正是撒旦欺哄我们的一个谎言。那为什么说这是他的谎言呢？那么究竟什么样的像神一样和效法神之间有什么不同呢？所以呢，我们要区别这两个字的意思。那早期的教父们我们就告 fathers 讲，就是在基本是在第一世纪前面那些最早的那些带领教会那些圣徒，他们往往是使徒的门徒，我们叫 apostolic fathers， 就是那些跟随耶稣的使徒所带的那些门徒。他们成为教会早期教会的这些中流砥柱。那他们就在论到基督徒成圣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使用过一个词，这个词呢叫做 apotheosis， 希腊文的 apotheosis。 那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在我们跟随这个耶稣过程当中，我们要我们的因着神的恩典，我们的生命就会慢慢的发生的改变。这种改变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慢慢慢慢越有神自己的一个形象和样式啊，这是这样一个词。但是这个词呢是罗马人经常用的一个词。罗马怎么用这个词？罗马当讲到他们那个皇帝，因为罗马的皇帝呢，他们后来的皇帝也就把自己神化了啊，就是当皇帝呢就慢慢从人呢，他们就会慢慢慢慢变成一个神。这是罗马人的这样一种概念。那这个过程呢叫 apotheosis， 那翻译成英文就是divinization。 divine 是神， nization 就是神变成神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把它神化就是人慢慢就把通过 divinization 这样一个过程呢，最后它就变成神了。这是原来这个这样意思。但是显然早这个教父们使用这个词的时候呢，它不是这个意思，它不是这个意思。因为神就是神，人就是人，两个是永远没有这个人是永远不可能变成神的。那后来呢，那但是这句话有没有出处呢？当然有了，在这个彼得后书1章4节里边说什么呢？说因此你们因此他就是神已经呢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你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败坏，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所以我们与神的性情有分，不就是像他了吗？ 保罗在说你们要效法神，不仅也就是像他一样子吗？那么究竟什么地方像呢？所以呢，但是呢又不是能够变成他。所以呢，东正教呢后来教会分开，就东正教呢就把这个词稍微改了一下，为了因为这个词已经被罗马人给用烂了。当一个词被一定的他用的时候，就带着一定含义的时候呢，你再用的话，别人就说哦，他一定是那个意思，就容易误解。那比如说佛教里很多的术语实际上用来描述基督教是很确切的，但是已经被他们用烂了，我们就不能用同样的术语了。那比如说讲到基督教的预定论，我就说其实基督教预定论很简单啊，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我们跟基督有缘啊，也因为我们相信他，他就把我们超度到神的国度里边去了。就这么简单一个意思。但是因为有缘超度，这些都是佛教用语，你把它用上以后，他就哦，原来你跟佛教讲的是一模一样的东西，我们就不能用这些词了。那同样的，这个西方这个东方的东正教为了避免让人觉得哦，原来人是可以变成神这样一个误解呢，他就用了另外一个词叫做theosis， 把那个 apo 去掉了。那这意思什么意思呢？就叫deification， dea 也是个神的意思， fication 就是说他讲的不是那个过程，而是讲的那个最终的那个状态，就是我们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的这样一个进入他的荣耀啊，与他同在的这样一个状态下边啊。这是早期的教父们在提到说我们成圣过程当中用的这样一个词。那这样一个词后来传到我们的华人教会，我们就他们就没有很清楚的了解说这两个不同的 divinization 和 deification 这两个词，他使徒们在用的这个时候呢是个确切的含义是什么，他们就望文生义呢，就发明了另外一个中文词叫做肉身成道。那么他说基督道成肉身是为了让我们肉身成道。如果你去看到现在这样的教导在网上还很多，这是一种不正确的教导，肉身永远不能成道。什么叫道成肉身呢？如果我们当中有福音朋友可能不理解这些术语，我们叫含话，你们可以把它叫黑话啊。道成肉身就是讲的是神自己成为一个人的样式在我们当中行走，就是道就是神啊，使神的话也就是神。那么他透过一个小婴孩的方式进入这个世界，从童女玛利亚身上生下来，就像一个完完整整的人，就成为人的样子。我们叫做道神啊，成了肉身啊。这是我们讲的耶稣基督是个道成肉身。接下来这句话就错了，他说道成肉身是为了让我们这些肉身能够成道。没有这样的教导，圣经里边没有这样的教导。那么既然是没有这样的教导，当使徒说你们要效法神，你们要与神的性情有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与什么样的神什么样的性情有份呢？是性情就是神的 nature， 与神的一个本性是有份的。所以我们需要明白啊，我们需要明白就是什么叫效法神，什么叫与神的性情有份。那要明白这个呢，我们就需要认识我们的神。当我们说我们去效法他的时候，第一你要先知道他是谁，你去效法他什么。那么为了最简单的认识神的方式呢，我们这都是中途信主，大部分都是我们叫半路出家的啊，我们这又是佛系的，我们都是说中途慢慢我们神圣灵开我们，就我们才能信主的。我们不是从小，我们当中很少一部分是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那他们是非常非常蒙福的，非常羡慕。我为什么不是这样子？但是神就让我中途经过很 hard 的一个过程，让我能够信主。但是我们信主怎么办？那我们就不像这些犹太人，或者是从小在基督教这个家庭长大的，他们从小就受到这些圣灵的光照，圣灵这些神的话的熏陶，他们从小就可以慢慢，他们从理性感性同时来认识神。那我们怎么办？我们 learn it hard way， 就像我们这个半路学武功一样，看那个武侠小说，凡是那个那是半路的越傻越呆，武功学为什么越好呢？ 他是慢慢他要练一些内功啊，内功呢我们就说你要先记一些这个招数，或者是记一些这个什么叫秘籍，那我们经常叫神学的一些教义，你要把这些背下来记下来，然后你把吃透融会贯通了，你才哦原来这是我们对神的认识。那在这个同样是在大概在16世纪的时候呢，有一个叫做威斯敏斯顿大会，那里威斯敏斯特大会，那这个时候呢是这是一个最什么说呢是非常 systematic 也是非常系统的来介绍我们究竟信仰是什么。那这个大会以后呢就有叫威斯敏斯顿信仰告白、大要理问答、小要理问答。那其中小要理问答呢是给当时的这些儿童的，是用问和答的方式，很简单，为什么这样子，答案是什么啊，就一问一答的方式呢，把我们的信仰能够朗朗上口的表达出来。后来他们发现说这个小要理问答实际上不是给孩子们的，那个道理很多大人更需要知道。那所以现在呢我在奥兰多教会的时候，我们无论是成人的基要真理课还是儿童课，我们都是用小要理问答啊做一些最基本的一些教导，让我们能够很来问，能够回答，把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能够表达清楚。那小要理问答第四问是什么，说神是怎样的神，就问神是怎样，究竟是怎样的一位神。他的回答是什么，是神是灵，他的本体智慧、全能、圣洁、公义、恩慈、信实都是无限无量无始无终永不改变的。非常简单一句话，如果你把它背下来，但是这个话包含着非常准确的又非常丰富的内容。为什么讲到这些，就是什么叫做神的属性 the attributes。神的属性就是神本身所特有的一个那些基本的特征，如果没有这些的话，他就不再是神了。就神所固有的必须要有的一些基本的特征叫他的 attributes， 叫他的属性，如果缺了一个那就不是神。所以今天我们当中有福音朋友，或者是在我们当中你会碰到一些福音朋友，包括像以前像我这样那种铁杆的无神论者，你问到说神的时候，他在说神不存在，或者他对神有各种疑问的时候，大部分可以说几乎是100%是对神的属性上出问题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当他问说神为什么这样做，神为什么对神有问题的时候，或者是说他不相信有神的时候，你要问他，你说你是不相信哪一个神，你不相信怎样的神，他可能没有想过的，但是他没有想过，当他说不相信神的时候，在他的潜意识里已经对神有一个清楚的定义了。当你让他表达出来的时候，他可能表达不出来。哎，如果他一表达出来，你就发现说，你想的这个神，跟圣经里面那个神完全不是同样一位神，因为你表达的这位神，他所有的这些 attribute， 跟圣经这个 attribute 不是一回事，就是。你可以总说你对的，你脑子里所想的这个神真的不存在，你是对的，但是圣经所启示这个神是存在的。那圣经是什么样的神呢？我们把它刚才我们把这个小小的问答，我们看到说这里边啊，就包括了神的属性的两种不同的属性，一个叫做不可传递的属性。不，什么叫不可传递的属性？这个很简单，这个词很简单，就是说神他自己有一些属性，这些属性为神独有的，他是没有办法传递到这个被造的这个世界当中，特别是没有传递到我们身上的，是为神独有的，构成神。我们这因为神的这个不可传递的属性，让我们觉得神离我们很远很远，我们完全构成神不可知的部分，我因为它不能传递，我们连知道都没办法知道它，这是它这部分的属性。但是呢，除了这个不可传递的属性有哪些呢？红字，它是灵，纯灵，我们都是有灵有体的，我们没有办法理解是一个纯灵它怎么存在，所以纯灵是不占据空间和时间的，它不在时空之内的，我们就没有办法理解，因为我们这些是我们没办法，这是它的不可传递的属性。还有什么？后面这个它是无限无量无始无终永不改变的，用最简单的是无限永恒不变，这三个属性都是为神共有的。 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找不到这些东西，我们只有这些概念，但是我们找不到这些东西，我们身上更没有这些东西，无限永恒不变，这些都是唯神所供所独有的。那除了这些以外呢，还有一种叫做神可传递的属性，这些我们就容易了。以什么叫可传递呢？就是神在创造万物，特别是创造我们神的时候，把它以属性的一部分，它造在了我们的神里边，它传递给我们了。它一边造人的时候，就把这些东西造在我们里边了，所以从它神的那里把它Communicate 到我们，传递到我们里面。那这些呢，就变成了我们神和人之间，我们能够明白它是怎么回事。比如说，哪些是可传递的属性呢？它的智慧、全能、圣洁、公义、慈恩慈、信实等等。那记得，这是个小要理论的，这是个儿童版的神的关于神的一些属性。那真正是学习神论的时候，系统神学里边，神论是一个很重的，也是一个很难的课程。啊，只是用小儿版把它这样表达出来，不讲的不仅仅是这些东西，而这里边呢，就把神的属性表达非常清楚了。因为我们身上我们有智慧，虽然没有神那么多，神的这些智慧都是无限永恒不变的，而我们是有限的，我们是在慢慢有一个学习过程当中的，而且我们随时在改变的。哎，那个样子像，但那个 quality 上面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圣经说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指的就是在我们身上有神可以传递的属性，它传递到我们身上来了。当我们看想到这些，什么叫圣洁，什么叫公义，什么叫恩赐，我们都明白这些东西。为什么？因为在我们身上有神放到这些东西在我们里边啊，这叫做可传递的属性和不可传递的属性。所以当使徒教导我们要效法神的时候，我们在哪个地方可以效法他？我们只能在可传递的属性范围内能够效法他，因为他在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把这些东西放到我们里面来，当这些属性能够充分的表达出来的时候，不受任何的扭曲，不受任何的拦阻，能够充分表达出来的时候，在我们身上有那种 deification，神的荣耀就在我们这儿显露出来了，这就是那 deification 的意思，就是神的那些可传递的属性在我们身上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那为什么人不能够肉身成道呢？因为在我们身上我们没有办法找到那个不可传递的属性，你怎么去努力，怎么去成圣，你不可能在神不可传递的属性你就一点点的份儿，你永远不能有那个东西，所以人永远没有办法变成神，只能在神的圣在这个神性当中的性情当中，我们 partaker， 我们能才有份，就是在他的这些可传的时候要有份啊，这是我们要教的怎么样效法神啊，知道怎么样效法他，就是在他这些公义善良啊这些上面去效法神的时候，那我们看那怎么去效法啊？第一个你要知道你是谁。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你了解我们的身份。很多的时候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也就不知道我们该做什么。当我们说你该做什么的时候，第一说我是什么，我的身份是什么。圣经说你们是呢蒙慈爱的儿女，你们是神蒙慈爱的儿女。这里的好像啊，这好像这个词我们听着好像的意思就是模模糊糊，大概含含糊糊，可能似是而非，但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好像就是说就像啊，就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因为我们就是神的儿女。那么我们前面说有其父必有其子啊，那么神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是他蒙爱的儿女，所以在我们的形象和样式上，我们就自然而然的应该有这个父亲的天父的一个样式。那这就是我们去效法他了。在以弗所书前面啊，4章24节说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这新造的人是什么？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我们起初就是按照形象神的形象被造的，但是因为罪扭曲了这个神的形象，把神态扭曲了，扭曲以后就仍然是神的形象，但是已经不再是那个原来那个荣耀的形象了。但是圣灵住在我们的基督救赎了我们，让我们心里有一个改变，让我们一个重生，让我们怎么样又重新恢复了 神的形象，这个神的形象就有什么？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是神的形象在我们身上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